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杂阿含啊，第66啊。那么这是在第46页。比丘白佛言啊，如来为法根，为法眼，为法衣，唯愿世尊为诸比丘广说此意。诸比丘闻已，当受奉行。他问如来是法根，是法眼，也是法衣，他的根本，也就是我们，同时法眼也是我们智慧之眼，我们也是我们智慧所依持的。但是希望佛呢能够解释佛的解释这一段话呢，几乎所以把佛学的概论都讲完了。我们一般讲佛学的这个基础课程的佛学概论都讲完了，你看他说你听听啊，善思当为如说啊。他说什么呢？他这里说的提出来的是如来应证整觉啊，那么这个未曾闻法啊，能自觉法，他自己没有听法，他自己能够觉法，能够觉到法。也就是说如来的法并不是听闻来的，而是从他自己的开悟领悟那里来的。那自己能自觉法，所以通达无上菩提，他完全通达了这个整个智慧的窍门啊，所以他不被一个现象界，也不被一个知识界的东西啊那么给限制的，于未来世啊，那么开觉声闻而未说法，他只是以后为了未来世，为了要开示这些声闻。什么叫声闻？这是只有透过声音听到的、看到的，才能够学得会的，这个叫做声闻这一圣，就这么简单。如果我们不需要透过听来的这些法要，我们就能够把生活处理得很好的，那不叫做声闻啦，他已经至少是菩萨了啦，是不是？所以声闻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自己就陷在声闻之中，而且法也不要等着人用声音、用我的闻性慢慢才能够领略的。所以佛呢，他自己已开悟，而且本来就已开悟，叫佛。只有佛是如此。但于未来世要开觉声闻而未说，而为说法，他才这么说。他说的是什么东西？说的是四念处。我们上一周讲的是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分，一共37道品。这整个七道，这个37道品哈，就是如是正顺心要善法，你很喜，你自然啊，对于这个善法，你心欢喜去实践它，是名如来啊，那它就是如来。那么这样子说来，这37道品呢，是我们修行里头，透过我们的声闻，使自己能够开悟的很重要的法要。对一个简单的心行菩萨行的人，就是说，哎呀，你只要修六波罗蜜可以的。但你要知道，六波罗蜜的提出，六波罗蜜的最后的规范，那是在般若期的时候才规范的。可是早期的佛教，他所提出来的是37道品的东西，根本佛教也是谈37道品的东西。可是这37道品跟那个六波罗蜜哈，两个是不是有违背呢？没有违背，是六波罗蜜是从37道品里头归约出来，就般若法门然后来说的，而不是说，所以你看看说37道品里头，他并没有把六波罗蜜放进去。你可以了解说，六波罗蜜是在37道品之后然后才讲，是般若经般若那个阶段的时候才谈这个法门的。其实那个法门是归纳了37道品然后才形成的，你去看那个内容就可以看到这个理路，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谈到四念处，我们这个 这些呢，过去我们都讲过的，所以但是我们要稍微这个简约的，还是要给各位再来谈谈这个问题。四正勤，其实四正勤它的观念很简单，你有的你已经学会的善法，就要继续保存下去；你还没有学的善法，就要赶快去学。如果你有了一些坏习惯，有了一些恶法在你的身上，你要想办法把它断除掉，把它革除掉。如果那个善法你还没有沾染的话，最好不要去沾染。这是四正勤四条，就是这样子的。可是问题是，什么叫善法？什么叫善法？是不是我已生善的啊，要继续保持？那我已生的善是什么东西？过去我们给各位讲过的善，这样这个一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定义的。在我们这里的行为认为这样是善的，但别的地方的行为未必是善的，所以善还是要附着在般若里头才可以，一定要在智慧的判断里头才可以的，是不是这样呢？好，那么那什么是善法？你看这几天，两个礼拜前吧，快要两个礼拜了，这个921地震给你摇一摇，各位，它摇一摇，你有没有摇出一点你的智慧出来？我们上个星期，或者是从讲杂恶行以来，几乎每一次都要重复这个课题的，诸行是无常的，这个地球也是无常的啊。白垩纪的时代，恐龙当政的时候，你我都是恐龙身啊，我们也曾经来过啊。可是就来一个变化，这些生物就通通灭绝了，就这样子啊，没有别的啊。可是最后我们又来了，这个现象界的东西是无常的，这个地球是无常的，你要看清楚这件事情。好了，如果我们看清楚了这件事情，我们对我们的人生的很多事情，我们会比较洒脱一点。这件事情就是善法，你就开始洒脱起来了。你的洒脱可不是逃避，说反正到最后都无常嘛。那个东西，那我们说那叫断灭，这样叫断灭，而是这东西是变动不居的。我无需让我自己一个执着在一个小死胡同里头。我有时候会跳出来看看这个变化，可是有一个东西是不变化的，不管天摇地动，是不会变化的。那个不会变化的那个自己，你应该更有认识才对的。也正因为能够看出这个不变化的那个本体还在，那个真我还在的时候，那么这些家里有罹难的人，他才能够比较快释怀，否则他没有办法释怀的。他觉得这个人去了，所以这个地震的第三天啊，这个有电台有电视台就访问我说，你能不能跟大家讲几句话？我说我的专业是做心理的，那我就跟你讲心理的，别的我不懂的我不会讲。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有几件事情，你千万不要以为那个大楼倒下来了，那个人压在那个地方啊，你血淋淋的看到那个人压在那个地方，你就以为那个人一直压在那个地方，然后已经大楼都已经残掉了，这个骨灰也拿去烧掉了，房子也重新盖起来了，你还常常想着是那个人压在我一个亲人压在那里，常常哭哭泣泣，然后想着这个被压的这个人回过头来，有时候会在你的梦里头会出现，他很难过的说我被压得很痛。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事所变成的，你没有从这里解脱出来，他无论你是基于孝思，或者是基于一个对子女的爱，或者对于一个家人的爱， 它变成不善法，它不是你真正的善法，因为它所接下去所带来的东西是一个一连串的心灵上的一些创伤啊。你把这个东西再告诉别人的时候，有更多的人变成神经质，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很多的死亡学，在现在死亡学的研究，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个人被压了死了以后，他就从他的躯体里头脱出来，他已经站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在看人家在救难了，可是他一会儿他就走了。他要走的时候，他也没给无死人啊，这样走开的，他没有悲哀，没有难过，没有痛苦。死亡学里头告诉我们，死亡本身脱体了以后，对于那个东西已经 不是这样子了，他早就走了。你内心里头所有存在的那些不安，是你的事所变现的。这个事没有办法脱开的时候，做梦他也来。有时候不止做梦他也来，你回过头也会出现，突然间好像看到一样。晚上比较不清楚一点的时候，稍微有一点东西，又从哪一个地方又看到了，那你就会常常看到，就是这个道理。你的法会要怎么做？你的法会要在你的佛事里头做。一定要清清楚楚的把它做清楚，做不清楚，那你就好好的，还是要好好的把自己洗涤干净才清楚才可以。问题不是他一直压在那个地方，他早就离开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把它通通都敲掉，重新再盖，再盖着再去住的时候，心里面才没有挂碍。我们只有这片土地，那个每一个地方都不晓得死过多少东过多少人。只是这一次你知道而已，你就会不敢住，把它敲掉以后重新盖起来，这一次防震的效果要好一点，把它盖起来去住，就应该心里面要安安定定的去住，就是这样。因为那个人他真的离开了很远很远的，他已经找到了他自己的路回家了。你好好的在他刚开始的时候可以给他念佛，可以给他怎么样，你是应该好好帮他做的。对，你要认识所有我们日常生活里的所碰到的问题，都值得我们从那里学到真正的善根善法的东西。他就是如来。什么叫如来？本来的面目就是如此，而不是他一直压在那个地方，楼房那些现场都清掉了以后他还在那里。如果这样，我们的悲哀就不会退。那有人就会回过头来讲，老师，那这样你也太残忍了，他倒了以后他走了你就不放在心上。我说谁叫你不要放在心上，你一样你会对他怀念啊，可是你问题是你执着在那个东西跑不开来啊。没有告诉你说不要怀念，也没有告诉你要这样怀念，但是内心里头必须要清楚，自己要很清楚才可以。那是善法，这个善法它维持着我们整个心灵世界的一个安定，也维持我们心灵世界的清净。然后回过头来，走都已经走了，他也不可能帮我忙，那上苍留着我们下来就是要我们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那我还难过什么啊？既然要留我下来做一点事情，我还难过什么？阿弥陀佛都没有把我召回去，那我还难过什么？所以那就好好的工作吧，重建家园吧。这就是正法，这就是对一件事情的真正的正见，必须是这样子去面对它才可以的。佛没有告诉我们说哪一件事情一定要怎么做，他就是告诉你，这八正道理都告诉你，你要这个正见啊，要正思，讲出来的要正语，就是这样子啊，这就是你应该有的，去面对这些困难的挑战是应该有的。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灾难的一个现场里头，你可以慢慢再去看，很多的事情都是我们自己做的灾难来的。你要说什么灾难？你只要看看说那整个那个大楼打开来了以后，那个倒下来了以后，那个日本的那个工程师拿着那一块那个水泥块拿来，这样嘣就断了。他说：“这怎么经得起这个地震呢？”他讲的还是很含蓄、很客气啊。 是不是？然后里面是一排箱子，是沙拉油箱。我觉得这个是人造的，这是人造的。古人讲说，我们儒家讲说，天作孽，忧国为啊，自作孽不可活啊，你活不了的。啊，那这个地方你看到什么样的积极，这个市政情的东西呢？是不是我们这个社会里头都愿意在这个地方看到真正的政法是什么？就是大家要去面对的问题嘛，是不是？所以我们有的善，我们要去发扬。可是这是我们的错误，我们的邪恶，我们应该想办法把它断除掉。这就是市政情的，他只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呢。你看，这整个的一个大灾难下来了，我给各位讲，我隔个两三天，前面两三天我虽然有一股冲动想去，但是到了现场去，我们也做不了什么。像我这已经没有什么大力气的人了，我跑去那里，除了挡定位之外，没什么东西。可是我等到过几天，我想去的时候，我的工作已经来了。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问题：这些小孩子在几天以后，你就看到他某些症状开始出现，灾区的、非灾区的，通通有。你们只要稍稍留意，就会有。我去做过一些实验，我很快就去做过一些比较，在非灾区里头，不同的地方。做过一些比较，去研究观察这个问题。我把一群小孩子找来，这群小孩子，我跟他们谈话，我这样一问他，小孩子，孩子们，那个地震，强烈地震那天晚上，你怕不怕？他说怕。啊，你现在怕不怕？不怕。很好吧，很健康吧，很健康。我说孩子们，碰到大灾难的时候，怕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人类本来就有一种害怕的反应，我们才会去寻求安全，这是功能是正常的，很好。那么我现在问你们，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你每一个人在你的家里头选一个最害怕的人？小朋友啊，有的国民小学一二年级哈，甚至还有幼稚园大班的哈，还有国中的哈，在一起，还有高中的在一起，你知道有多好玩吗？他说：“郑老师，我觉得最害怕的是我们家最害怕的是妈妈。有一个说我们家最害怕的是爸爸，然后他们都选出来，大概可以说一组十几个小孩子，通通都是爸爸妈妈最害怕的。那既然说爸爸妈妈是最害怕的，那么好，请你们。”分别一个一个说说，为什么你会判断他们最害怕？因为你不是他啊，你怎么会知道他是最害怕的？你用什么东西来判断你所选的这个人是最害怕的？请你描述描述。这一堆小孩子就描述的很多了，你叫他们怎么描述呢？比如说他的描述是这样，他说：“我的妈妈在地震的时候，她用冲的过来，我看她。”惊慌失措冲过来，然后抱住我，所以我才很害怕。我认为他最害怕。有一个说，我的爸爸才最害怕。我在睡觉，他摇摇摇，我半醒半不醒的，我爸爸要我起来，我还在睡觉，他很大声的喊，房子快要倒下来还不起来，很大声把他骂了我。其实是他害怕才会骂那么大声呢，小孩子判断是对的哦。然后有一个小孩子讲说，我的妈妈跑过来把我抱住，然后拉着我的手要往外头跑，我发觉我妈妈的手都还在发抖呢，地震停的时候我妈妈的手都还在发抖呢，所以我妈妈是最害怕。那么现在我要告诉你，从这个事情里头，我们以前从不去检讨的话，我们以为害怕就是害怕，甚至于我们会觉得小孩子本身就是会害怕的。可是这些小孩子，他说他现在不害怕，他说他大人才害怕，是不是？好，现在把这些小孩子解散了， 都谈过了，解散了，再去跟大人来谈，他们的父母亲来谈，这是很好玩的事情啊。我问一个一个小孩子，你那个小孩子当时反应怎么样？他吓死了。我说怎么个吓死呢？他说真的，我们小孩子地震完了以后就呕吐了，呕吐了哈、啊。哦，那可见他吓得很厉害。他说对。那以后余震呢？他余震吓得更厉害，他逃过来抱住我。哦、那好，那确实是吓得很厉害。可是他刚刚跟我讲说他不再怕了。什么不再怕？晚上的时候我一个人，他如果我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呀、啊，什么会不怕？所以你就知道小孩子，有一个小孩子啊，他就看了一看，他就跟我讲，他其实我根本就不害怕。他讲，其实我问了他的父母亲，也有发觉他才怕得厉害呢，他怕得还会叫呢，所以。你以为在余震当中，所以你以为小孩子不怕了吗？不，小孩子不同年龄层里头都有，但是都是会害怕的。在余震的当中下，我们后来又发现，也是父母亲就跟我讲，我的小孩子哈、啊，他起先我不知道，这好几位父母亲这样讲的，我起先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小孩子呢，他常常会躲在一起，躲在一边，啊，就是他只要坐在那，他躲在一边。然后后来发现说，他常常开那个电视里头灾难的报道，他后来发现说，小孩子事后又加上看到那些灾难的报道以后，所以他更为严重的惧怕。那我们现在要注意了，我假设说我们现在对这件事情我们有所认知有所了解的时候，那么我们应该跟每一个家长讲些什么事情，要告诉他地震来的时候那个强烈的惧怕是学习来的，父母亲的害怕也是学习来的，是从别人那里感染来的啊。我所以学习也就是感染的，在这个地方也就是感染的意思，从那里来的。我们所谓的学习就是我本来没有，我从别的地方感染进来，都叫做学习，我学来的。那么好，你现在父母亲能做什么？父母亲能做的就是地震来的时候，请你不要让尖声大叫，请你不要这样跑来跑去，跑得那么大，那么，请你不要张慌失措，你要稍微控制一下你自己的声音。那你的行动，你当然要过去小孩子那边去拥抱他，但是你不能太急。他半睡，他摇的还睡睡的，他搞不好他还做一个梦，是在卡车里头也不一定呢。你过去砰把他抱起来，小孩子被你吓倒了。这小孩子是在我们处理不当的时候，我们把他吓倒了。那我现在请问各位，这一件事情我们处理不当的这件事情是善还是不善？是不善的，对不对啊？那个不善的背后是来自于我们太慌张太害怕，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改掉？当然要把它改掉。那这就是所谓处理不当的，这个也就是不善的不正确的东西，我们想办法要把它改掉。我们平常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要注意。所以为什么需要一个很好的觉察的能力，来觉察说这个事情这样做会不会产生一个副作用出来，会不会产生一个更麻烦的问题？那我们找出来了以后，我们就应该自己要想办法来改它。那我想一想，我说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看下来，然后我只有机会找小朋友就聊聊，哎，我看到了，我慢慢看到这些问题出来。有的打电话会打到我家里，他我的小孩子他现在都很不讲话怎么办？怕到啊，怕到不讲话了怎么办？我说不讲话的事情你就不要一直强迫他讲话，你如果一直要强迫他讲话他就更不讲话，不要那么讲。但是你不能把他丢在一边不管，你就带着他该做什么事情就去做什么事情啊，那该去做助人也带着他一起去做一点助人的事情，就这样子。你不要说自己家里受害你都不想去帮助别人。研究里头发现有一种人，这种人是他自己跟大家一起受灾难的时候，可是有一种人他自己还愿意去帮助别人。我们发现在研究上发现，这些人他们的心理比较健康，他们的自我功能比较强，他们这个对付困难的压力跟冲击的能力都比较好。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什么叫做心强，什么叫心弱，你就可以知道了。你如果带着小孩子说，已经这是一个灾区，可是这个小孩子你带着一起去做一点帮助别人的事情的时候，在不危险的情况之下，或者是帮忙做一点什么事，在灾区里头确实有这样子的人，但是这些人，我就问这些义工说，你看这些人是不是表现的他们比较健康？他说真的。所以一直坐在那个地方等着别人来帮助他的那种人，坐在帐篷里头哭的那些人，他们的心理上的一种创伤远比别人要重，而且他疏解那种创伤跟痛苦的能力都比较差。那么这样说来，什么东西是善法？是乐意去帮助人的那个人是善法。所以布施是六波罗蜜的第一，是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奥国有一个医生叫 Victor Frankl， 这个人就 Victor Frankl 他被抓进在集中营里头。这个集中营就是每天在做很苦的工，只一餐只吃一片面包，一餐一片面包，还有一碗就是像馊水一样的汤，就这样啊，有时候有盐，有时候没有盐。但是这一位医生，但是他起先他们不知道，德国的这些集中营不知道他是个，起先不知道他是个医生，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医生，那请他帮忙看病，那他当然也就比较有机会啊，就是说他在集中营一半时间以后，他就变成医生，他就做了医生的工作。所以他呢就开始用了很多的小纸条记录很多个案，他所记录的个案呢，就是后来就变成了一本叫做从集中营谈到意义治疗、意义诊疗，这个文献就是他后来他留下来的东西。那么他也发展了成为叫做第三势力心理学也是他 Victor Frankl 在欧洲的第三势力心理学也是他发展出来的。可是他其中讲了记录了一段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大家留意，是什么是善法，什么是不善法。他记录的是这样写的，说他说这些人只有一块面包可以吃的时候，我们竟然看到有人，那个人他那一天体力非常的脆弱，非常虚弱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个人他舍不得吃他那一块面包，他那一餐的面包，他把那一餐的面包给那个非常脆弱的那个人，给他自己只喝了那一碗馊水汤，就这样而已。那他说我们发现最后存活下来的人都是那些人，而不是多吃人家一块面包的那些人。你知道心理的这条路它是很奇特的，它是很奇特的事情。你一定会，我们通常也会教我们的小孩子，你该都要先保护我后家，问题你要知道，那个心理，那一个给人家的那个人来出自于他真正主动的时候，他内心里头所产生那个精神的力量以及他对他的那个信念所产生的影响力，对也对对他的一种精神上的坚持是很有帮助的。所以他后来发现这些人比较不会自杀，这些人不会疯狂掉啊，这些人也就最后奋斗到最后他能存活的那种人。当然他并不是每一餐都丢给他吃，他只是看着这个那个人今天非常脆弱，可是那个人竟然把他唯一的一片面包自己没有吃，然后这包说我觉得你今天实在需要这个，否则你会走不出去，然后那一包片给他吃。那结果他发现有这样子的助人的这样子的人，他们的心力都比较，精神力都反而比较健康比较强。那我现在在灾区里头，我在收集这样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在区里头有的人他自己也受灾，可是他从头到尾在帮助别人，那他们能够给我的一些讯息是，这些人反而比较不会被爱，反而比较被悲伤，而在处理他自己的一些困难的时候反而处理得很快，反而处理得很快，因为他的反应更清楚了。所以你要知道，当我们看到这些一个一个这个生活经验当中的线索，你可以了解到说所谓的这个正确的一种想法是什么，其实跟我们佛法里所教的一些基本观念其实是相当一致的东西。佛法一直告诉我们不是一个死板板的东西，而是你自己要知道 当时那一刻你做这个反应的觉察度是什么，这是我们要去注意，它就是善法的。那什么叫做善法？我说在我们做这个心理学里头讲 ABC 理论就是善法。什么叫 ABC？ 你碰到一个大难题，碰到大的一个天灾，碰到自己一个大难题的时候，你要注意 ABC 理论，这 ABC 这三个字啊。那个 A 呢，是这个一个人的 action， 就是你能够去行动的那个东西。我们通常说那个东西是 activating 啊，是一个行动性的啊的事件， activating event， 它是一个行动式的一个事件。你那个行动如果是做的，你这个行动是做的是从一个积极面的光明面的去行动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很好的 belief 信念出来。比如说我只是想，比如说我们看到灾区里头有的人，他在灾区里头只要他表现的只是想说，我是不是能够再多拿到一点我的好处的这个行动的时候，那他也就有一个信念的一个 belief。 这个 belief 是什么？只想到我自己，我想到一个东西，想到我自己，然后他直到想我自己的人就会产生一个孤立感，最后产生一个 C， 这个 C 呢就是 consequence emotion， 就是结果的情绪，那个结果的情绪就变成孤单不安，就会发生这个问题。那如果说我们这个行动本身啊，我们自己出去的一个行动本身说，是天灾来了，我已经度掉了，我不得不去承担，那我无论如何我要结合我家里的力量，鼓舞家里的力量，我们必须要想办法重建家园，我们就是苦一点我们也绝对可以过，而我不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无奈，坐在这个地方坐以待毙，不是。你开始有一个积极的行为的时候，我应该去寻求协助，我应该寻求我其他的朋友是不是可能有没有机会可以帮我忙，像这些行动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新的 belief 出来。什么 belief 呢？我觉得我的前途还是大有可为的，我还可以走出我自己的这个伤痛跟创伤的，那这个 belief 这个信心这个积极面就会出来，然后情绪上就不会变成很沮丧，情绪上就不会觉得越来啊越低潮，就不会这样。所以 ABC 是你有一个啊 activating event， 就会产生一个 belief， 然后就会产生一个 consequence emotion， 就是你一个结果的那个 emotion， 就是这三个东西，所以我们称它叫的 ABC 理论。那就是问题就在这里，所以你采取什么行动？一个人如果采取的是一个自私的行动，那他的结果就最后会产生一个不好的。你采取的是因为出自于不安的结果去做的一个东西，最后也是停留在会产生一个不安的情绪出来。那么好，我们去做一件事情，要去回应一件事情的时候，什么东西是善，什么东西是不善，也很清楚的。有一个善的 A 就会产生一个善的 B， 就会产生一个好的 C。有一个不善的 A 就会产生一个不善的 B， 就会产生一个不善的 C， 这很清楚的。所以有的人讲说善与不善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现在没有人讲道德，我可以不理他，可千万不是这个样子。善与善的问题，甚至于你用道德来解释它，就是要用佛法来解释它，它才是会是通的。它告诉你的是这颗心的问题。所以我们从讲四正勤，我们用我们这一次的灾难来做一个解说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啊。你看有的人趁火打劫啊，是不是？他有一个，然后最后就到了，等到警察局抓了他以后，他竟然跪警察了，是不是？那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何苦？他的结果，他的 consequence emotion 又变成什么东西呢？他哭了， 可是他前面那一段的时候，你看他拿着那个棍子，对不对？没有给他钱的时候，他要打人的时候，你就可以说 ABC 就是这个样子，他的 belief 就是这样子的。啊，他的想法就觉得我可以有机会钻，就有机会钻，就产生这么一个机会主义啊。啊，这个东西绝对不是一个善的东西，所以我们要留意。在碰到一个大的灾难的时候，什么是善法，什么是不善法？有的人他真的比较乐观，有的人他真的比较悲观。那个乐观的人，你说这个房子都倒了，家里的人也罹难了，你跟他讲说你要乐观一点，他会骂你，我还要乐观什么东西？如果是你会是怎么样？没有错，你当然不能这样跟他讲，但是我们跟他讲，你必须振作一点，这对了吧？换一个语言，但其实振作这件事情的后头，就是要加上一个怎么样，一个积极性的想法，那他其实就是乐观，他就是乐观。但是你那个时候不能用乐观这两个字，你必须要振作一点才可以。可是等到了你一个灾难过去，两个礼拜过去以后，你可以跟他讲了，现在已经造成这样，你无论如何必须乐观一点，重建家园。那个时候你又可以用了，又可以用了。那是语，这是语义学上的问题。那我们用乐观。那好，要想在灾区里头，你要去振，你要去救助人家，你要做义工去帮助人家，你要懂得这些道理。你要懂得这些道理，所以义工的训练就变成很重要。因为你去帮助人家，你要懂得基本人的心理的反应，怎么样才能够产生好的结果出来，怎么样产生不好的结果出来，你必须要有这样子基本的东西。那当然在学校里头的老师也必须很清楚什么东西可以产生好的结果，什么东西会产生不好的结果，那自己也要很清楚什么样子的行动对小孩子的情绪有帮助，什么样的行动对小孩子的情绪会产生一种打击，那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个很好的东西给小孩子。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决定要做的时候是一个礼拜以后才开始做的。所以我拿起笔来，我每天所写的，我自己又要把我自己所有的经验，然后去找一些资料跟别人谈谈，我才写这些东西。今天已经有好几篇挂到网络上面去了，然后我请教育部去跟他连，然后教育部要上教育部网络的人就可以看到那些东西。今天中午的时候，教育部部长找我去，他说你是不是帮我们弄一个心理辅导的基本的东西，找几个学者一起把它弄一弄。我说我愿意啊，我本来我就希望越快越好啊。如果我们不能够把正确的东西传播出去，我们在克服困难的时候就会很多，很克服我们的这个灾难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困难会出现。这有些事情很简单的，比如说现在我们不是马上就要盖这个简易的这种屋子吗？这种事情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觉察啊，有觉察才会有答案，有答案然后才会有正确的行动。所以觉察那个字就是 awareness， 回答案的那个字就是 answering， 是不是？你看、啊、一个是 awareness， 一个是你的 answer， 你的 answering， 那可是一个东西是你的 action， 你要行动，一定是三个东西。所以三 A 有三个 A， 一个是你要去 awareness，一个是 answering， 一个是 action， 这三个东西。那你看看啊，就举这样一个例子来看的话，我要盖简易屋，把它盖在一起，是不是？那好，我们应该去设想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当这些灾区的人他们通通住简易的这个屋子，住通通都住在一起，那你要想到现在要想到的是什么？等到你盖好它搬进去住了以后，那一些地方该清的也在清了啊，他在那里做什么？他在那里做什么啊？这些人经过创伤沉痛以后，到那个时候变成一种沮丧，那一群人通通住在你沮丧的时候会产生什么结果？会互相感染啊。那还有沮丧的本身有时候会产生愤怒的，那一起愤怒的时候，大家一起来的时候，那你又怎么处理？所以我觉得 一个东西可能你只看到了日本当时处理它的大地震的时候是怎么处理这个的物质，可是接下去那个东西，接下去有一套你必须要做的东西是什么，你的一套软体的东西马上要介入才可以，要同时现在就要规划才可以，否则它到时候它就要出问题，就要造成一些困扰出来。因为一群人在那里嘛，大家有时候很容易彼此有，只要有几个人抱怨就可以把很多人的抱怨通通带起来嘛，只要有几个人的沮丧就可以把很多人的沮丧带起来嘛，那你就要有一套，另外有一套配套的东西进去，就是这样子。那像这些东西，什么叫做正勤，什么叫肃正勤？肃正勤的意思是这些东西该做，这些东西不该做，分得很清楚，但是该做的东西我们会去做，已经有的东西我们会继续维持，那些不该做错事情的我们应该改掉，而且那些可能的错误我们要避免。其实肃正勤只有这个东西。所以今天我举这个例子讲说，很多事情还没有到，但是佛，我们佛法一直讲觉，觉察这个觉字，佛者觉也，就是这个觉字，觉的问题一定要觉察到它是什么，很清楚的，然后你才会找到它的答案是什么，接下去然后你才知道怎么做正确的行动，那个行动就是道。所以有觉就有道，其实带出这个意思，这四正勤的道理它就是这样子的，很简单的东西。这个你们如果回去啊，你大概你明天你醒来，你去找那个远流的博士网，他已经把我那些东西通通弄进去了。我说有很多人需要他的，我郑老师写的那个很简要的东西，就是一点一点告诉你，所以都是一点一点告诉你，而且是不是理论的，是很实用的告诉你。哎，比如说一个你有朋友，或者你要去做义工，这个人非常沮丧，或者这个小孩子很害怕，特别是处理小孩子的害怕，你要处理那个害怕怎么处理？很多种方法，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如果学会懂得嘲笑自己的害怕的时候，就不再害怕，你相信吗？你啊，从地震里头跑出来啊，那几个人聊在一起那里聊天啊，其实你刚刚很害怕啊，你的小孩子也在旁边啊，你跟他讲说，哇，对吧，那个地震呢，动得我吓得简直哈，我都不像大人了，我像龟孙子了啊，然后自己哈哈大笑，那个其他的另外一个大人也会讲，你那个算什么，哦，我怕你根本像不上去，然后哈哈大笑，小孩子跟着在旁边也就哈哈大笑，所以地震的害怕就没有了。这种事情就是这种东西在学理上有根据，在我们的实务上用了很多，在实务上用了很多，你不信你试试看。如果说比如说你很害怕上台讲话，很怕主席点你出来讲话，那你可是你今天已经被点了，你在那等着要上台的时候在那害怕，你只要把他嘲笑一番，你就跟大家讲，你看我这个人就是害怕上台，我现在等着要上台的时候，你看我的手抖成这个样子，哦，你摸摸看我这个手是凉的，你看，而且还流着手心还流汗，你讲给人家听，你看，然后自己哈哈大笑，别人也哈哈大笑，你再看看，你忘掉了那个东西，突然间就瓦解了。那我们说不是笑那个人，而且不能笑别人的害怕，必须笑自己的害怕。所以好，那我们把小朋友找来，一个班级把小朋友找来，你只要这样做他就疏解掉。好，那为什么这样会产生效果，就是觉察来的，这个 answer 是从这样子的做法，是从你觉察来的。因为我们无意中我们觉得这样晚了呢，有那种人都比较健康，所以你看看会比较会嘲笑自己，不是嘲笑别人的，会比较嘲笑自己的害怕或嘲笑自己的失败的那个人，他都会比较开朗，他的情绪状态反而比较好。啊，那个把自己老是暗卡没丢操卡真假难为那种状况的时候，就会压得比较深，就是这种状况。所以人不要嘲笑别人，但是可以嘲笑自己的害怕或嘲笑自己的担忧，这样会使那个非理性的东西跑出来。那像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应该，这个是 answer， 我们有一个 aware， 我们就可以 answer 到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去 act， 我们就可以去 action 这个事情啊，可以去做。